妹妹，为什么房间又一团乱，玩具都不收好啊？
我在找东西啊。
昨天才收好，今天又乱了，我的头又要开始痛了。
妈咪，我是在找虎标白色万金油啦。阿妈都说头痛擦这个很有效，薄荷凉凉的可以帮忙舒缓哦。妈咪，爱老虎哟。
哎呦，今天怎么这么乖呀？很内行哦，还知道要用这瓶百年老字号的。
虎标在手，全家神队友。
全台各大药局、屈臣氏、康氏美皆有贩售。
卫蜀成字字第015702号，北市卫药广字字第113040234号。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警语及注意事项。
Hello， 我是红安，欢迎来到唐红安的单身女子旅行第二季。在这里，你会听到关于一个女生旅行会遇到的各种奇遇、旅行观点，我所向往的特殊路线、脑洞大开的旅行目的地。跟着我的声音，带你认识这个世界。
欢迎回到旅游的单元，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呢是跟摩洛哥相关，而特别邀请到的今天这位来宾呢是我这次在摩洛哥旅行中的一个意外惊喜，遇到了这样子的一位新的认识的朋友，那我也就很努力的把他邀请到我们的节目来跟大家做分享，因为呢相信大家这么喜欢我的各国爱情故事，相信你们也会喜欢今天这一集哦。那我今天要做的这题主题叫做追爱到摩洛哥的女子，那我们就先欢迎北非最美刘老师。
啊，大家好，我就是那个追爱追到摩洛哥的女子，我是北非最美的刘老师，也是刘老板，我是玉珍。
啊，玉珍今天来到这边要跟大家分享，我们要先从我们到底是怎么认识开始。其实我们认识并没有非常久，是在今年的五月左右，
四五月，
对，我那个时候跟少年跑去摩洛哥，就在菲斯这个城市的时候呢，就忍不住的去吃了一间中餐厅，因为毕竟啊，我在摩洛哥待了大概有10次吧，我去了10次，之前对这些食物就是包容性都很大，觉得吃起来很新鲜这样，然后后来呢，忍受度就越来越小，所以我真的这一次到了第7天，我就一直说我一定要去吃中餐厅，所以我就跑到了那个菲斯蓝色大门旁边有一间中餐厅，结果吃饭的时候，中国老板就跑来跟我聊天，他说：“哎呀，你是台湾人啊？你知道这条路往下走，走下去有一个台湾女生在这里开民宿。”我说：“哈，有台湾女生在这里开民宿，我会不知道？因为你知道在摩洛哥。”华人特别少，
没有错，
然后台湾人特别特别特别稀有，你知道
没有错，
真的吗？对不对？你看在那边的台湾人有没有超过5个？
是一只手掌数得出来，
没有5个吧？
没有5个，大概就5个。
我原本认为就是3个这样子，
嗯，
然后我没有想到，哎，居然还有我不知道的人，因为从网络上是完全看不到你的踪迹耶。
对啊，我本人比较低调一点，
非常低调，
嗯，
然后甚至我还问了其他在那边的台湾人，他们就说啊。就是没听过，他们都不知道哎，你怎么有办法这样一个人隐居在菲斯？所以我那个时候就听到了这个消息以后，马上跟那个老板说，把他的微信给我。
为什么是微信？
因为他是大陆人，他就是只有你的微信，他也没有别的。然后我就自己加了，我自己加你，然后传讯息，结果你就马上回讯息说，其实你知道我是谁。
其实我一直知道红安，因为就是我在定居摩洛哥之前，我就常常跑摩洛哥，所以我知道红安的旅行社，然后也知道他有在经营这个就是地接的行程，
所以你有看到我之前写的文章？
有的，我在想说你就是我的女神啊，
感情的文章，
感情的文章没有没有涉猎，
可能问题就是出在这里。
但是多少知道哈山，
我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也都知道哈山哦。好，所以其实就是我当时最意外的是说，哎，你怎么会有一个台湾女生跑去开民宿呢？然后那个老板有透露给我，他说因为你就是交了一个摩洛哥男友。
对，我就是一个死了都要爱的双鱼座，所以、
哦、
是不是双鱼座
合理了？我现在觉得合理了，
合理了，一切都有一个轨迹，对不对？
对，
对啊，对啊。所以当时是因为2019年的时候，我人生有一些卡关，那时候刚好要介于就是要30岁这个大关，
嗯，
然后想要为自己的人生做一些改变。那在之前就认识了一个这个摩洛哥的穆拉德，好了，我们就称他叫穆拉德。
好。
对，就在2016年底的时候就认识个穆拉德。
不是，你是去旅行的时候认识他？
对，我是去旅行的时候认识他，
自己一个人
背包客，
背包客
在摩洛哥和西班牙这中间旅行的时候就认识他，
就 fall in love 了，
就在菲斯。
可是那你跟我讲那个 fall in love 的 moment 到底是什么样的？
我觉得应该是说那时候你一个人旅行的时候有时候会真的蛮有点孤单，
嗯，
然后这时候又有一个人，可能就是我刚好下套到他们的那个民宿 Riyadh， 他那时候是个前台这样。
OK，我跟你讲，任何一个民宿的前台都
很危险。
我在很多旅行的时候，在俄罗斯也是都会遇到民宿的前台，在那边第一个优先搭讪漂亮女生都是前台。所以他是做前台的。OK，
对，他做前台。然后那时候就旅行到后面有一点孤单了，所以就觉得哦，就有一个人陪着你，就说说笑。你知道摩洛哥人好幽默啊，就是很幽默，然后又逗你笑。
他们就会讲甜言蜜语了，
甜言蜜语，觉得他们非常的 sugary。然后隔天就约了，就是他就帮我带一个私人的向导，就是冒着被警察抓、
哦、他自己带你去走？
对对对，带我去走，绕了一下。
可是你有付他钱吗？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就等于是
朋友。爱怎么可以付钱呢？没有
啊。那怎么才认识第二天吗？
就才认识第二天了。但是我觉得在摩洛哥，他们人和人的那个连接是很快就是被建立起来的。
对， 他们就是一下子就可以说我爱你，然后一下子就说你是我家人。是不是这样子？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他就带着我去玩。
可是那个时候你心里已经是有喜欢他的感觉了、
哦、没有耶、欸、那时候没有，直到就是、哦、结束了之后，他就骑着他那个摩托车，
嗯，
就是我们本来在老城区嘛，
对，
然后骑着他的摩托车呢，他就带我去了新城区。
嗯，
可能那个摩托车你知道，就是摩托车就是很刺激，
突然
有没
有，
就有一种滋
电影感，
好像有点被电到的感觉。
什么？
对对对，
该不会是闻到他的香水味了吧？
对对，就是他就带我就是骑着他的摩托车，然后带我就是绕了新城这样。吃了饭，然后就是喝了咖啡聊一聊，那事后留了就是联络的方式，就之后再联络。但是最感动的是因为隔一天结束了这 tour 嘛，隔一天我 check out 早上5点的火车，
他带你去
他带我去
坐火车。
对，他带我去坐火车，其实一个前台不需要做到这种事情，他带我去坐火车，
他有意图啊。
对对对。他带我去坐火车，然后那时候大概5点40分的火车，我们到的时候已经5点30分了。
对，
然后我就说那就到这里咯，但他就是却好像没有想要走，他跑去贩卖机买了一张车票跟我去卡萨布兰卡。我觉得这个 moment 就让我觉得
什
么，就是在那个最后一刻，最后一刻，然后就算这四个，
他要陪着你，
对，这4个小时他也要陪着我去卡萨布兰卡，然后到卡萨布兰卡之后就拜拜，他就跳上另外一台火车然后回家。但他就是为了要把握这4个小时，
这
是不是高招？
他是不是翘班呐、啊？
对他翘班。
这个人妥当吗？这一集
他确实是翘班。然后在那个长长的漫长的4-5个小时的火车当中，他就是不停的就是联络他另外一个前台伙伴说，哎，快点，那个我现在临时要去卡萨布兰卡，就是你可不可以早一点帮我来 service 早餐这样。
还有这种事？好好好，
对对，总之他就是翘班了。所以那个民宿那一晚上没有人，就是凌晨的时候是没有人的，没有前台，有什么人都没有这样。
可是至少这个当下真的是相当感动，
是蛮感动的。好感动、哦、
我觉得好像 演电影，
很像演电影的。然后你又在一个那个很异国情调的地方，你知道摩洛哥卡萨布兰卡菲斯，这一切
滤镜，一切都有滤镜，
一切都有滤镜，然后你觉得太美好了，粉红色。
而且我跟你讲，这真的是文青电影，因为文青电影都不讲英文。
没有没有，他讲英文，对对对对，
可是整个场景就是要法国文阿拉伯文，
对
不
对？
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
然后我就
所以那个时候你们在分别之前就有确定交往了吗？
没有没有没有，所以回来之后我其实有醒过来，想说这个好像不对，就是我可能是被氛围感动了，所以我大概有一个月没有联络他。
哦，所以你有理智期耶。
对，我有理智期，我冷静，我心想说这个有可能听起来有没有像诈骗的。
以双鱼座来说有理智期不容易不容易，因为一般的双鱼座反正就是从来没有要理智，就是继续一头就栽下去了，就是你居然还有清醒了一个月。
对，清醒了一个月之后后面就是迷茫的五年。五年这样。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感觉今天的故事非常精彩。可是那你清醒那一个月为什么你会觉得说哎，还是想要跟他交往？
觉得哦，可能那时候当时人生就真的想说来联系一下这个，好久没有看到他消息，然后Facebook 上看到一些照片啊，想说有点想念他。
可是我问一下，你们在就是车站他送你去卡萨布兰卡，你们有没有 kiss goodbye？
有啊有那时候早上没什么人。
对嘛，你知道为什么要讲早上没什么人吗？因为摩洛哥是穆斯林国家，你不能随便在那边搂搂抱抱或者是随便在那边亲的，人家会叫警察的。
不行啊。
但是你们就趁一个大清晨。
对对对，这些行为都是就
犯法的行为。
我们在那个 out of marriage 就是都是犯法的，就是有一点不是这么妥当啦。虽然现在的年轻人也会这样做，但是就是当下就是我们还是就是，
可是谁是跟他接吻哦？
对啊对啊，
难怪就是，但回来还可以清醒一个月不容易。
对对对，后面迷茫五年。
那所以你后来反正就想了一个月之后，又觉得说，台湾的生活可能当下你也是不太愉快的，然后也没有归属感，所以对你来说，好像重新去挑战一个全新的一条人生的道路，在那个当下你就觉得也可以试试看，
可以试试看，对。但是中间我们这样子断断续续联络，一直到我真的做决定
要跑去菲斯，
这样子大概也经历了一年半
远距离哦。你们就只有这样相处了就是一天多一点点的时间，就是一个伴游的一整天，然后再来是送你去搭飞机的几个小时，对不对？
对，
然后再来又一个 kiss goodbye。
对，
然后接下来就是长达一年半的这么远距离的漫长的。
对，但我中间有一直就是从台湾到摩洛哥
飞来飞去。
对，
飞了几趟？
大概定居之前我飞了5到6趟，然后这真的是爱你，你知道，你懂的，因为那个签证
签证十分的麻烦啊。
对啊，所以我觉得就真的是爱的力量。
可是你每次去都待几天？
没伟大。我停留的时数比较少，大概就是最多5到6天。
蛤，这么短？
就是一个快闪的行程。
你为什么不待到15天呢？
该怎么讲，因为我的假期那时候假期并不是很多。
哦，你还在台湾还有上班？
对对对对对，
还可以这样子一年半飞了5次。
对对对对对，一年半飞了5次，因为本人之前在就是航空公司服务这样，所以就利用了一些就是机票上的便宜，然后、
okay.
对，所以每一次的假期都非常的短，但因为就着机票便宜，那我就多去看他几次，时间短也没有关系。
太感人了，
是不是
很疯
狂？
我觉得这个不容易，因为我虽然说又交了古巴男友，又交了俄罗斯男友，但是我是属于一个我不用上班的状态，所以我随时一去就是一个月。对，所以这种每次去一趟其实就5、6天，这很短欸，
很短很短，
这样还可以谈一年半，我觉得这个时候就觉得感情好像真的是蛮坚定的。
不是说坚定，而是说可能就是你自己有点在中间其实也有一些迷失。
你现在回头看都觉得是迷失。这个故事现在已经定下来一个好像有点悲剧的走向。现在觉得都是迷失啊。然后
但是还是还蛮开心的啦，
反正就是在爱的漩涡里，
就是对，那时候是在爱的，
然后头很晕，
头很晕这样子，
很醉，
从台湾晕到摩洛哥
都没有醒过来。
没有醒过来。
就是你后来真的就下定决心，然后直接把工作辞掉。
对，我在2018年的10月底离职的。
那直接离职就
离职，就是所有一切就是归零，
跑去摩洛哥。
对，大概我申请了签证什么的，大概我2018年的年底12月28号、27号正式的登陆摩洛哥，接着又是长达就是从一个人生的某一个低潮当中呢， 进入另外一个更大的低潮。原本以为会解决一些问题，确实是有解决一些问题，但是你
我们面对新的问题，
对，我们又会面对新的更大的挑战这样子。
好，所以你因为为了就是签证的关系嘛，因为其实台湾人在这个政治方面不是受摩洛哥承认的一个国家，所以我们取得签证呢一直以来都是在一种灰色的模糊地带。那所以一般人在办旅游签证大概最多就是15天。那你为了要能够多待久一点，所以那个时候想到的方法是
我那时候一开始想到的方法，就是一开始出发前我就注册了那个菲斯的里面有一所非常历史比较悠久的语言中心，我想说那我就学阿拉伯文啊，那
去当学生，这是一个很多人用的方法，没有错，
是不是？然后而且我还打电话给那个东京的摩洛哥使馆，问他说我这样是可以延签的吗？对，他说摩洛哥使馆就你也知道摩洛哥人，就是他们可能给你的讯息就说哦，可以的可以的，你拿着这个就是一些学校文件的证明到当地再去问警察，他们是这个应该是可以就是延签，
我跟你讲
延签的，
我听到了关键字就是到当地再去问警察，我告诉你一切一碰到警察之后就会无限回圈卡在那边了。因为我也是上过警局的。真的是就 你每天都在那边看到同样的人，然后他们的办公效率好像没有进展这样子。就所以他其实表面上跟你说哦，照理说应该是可以，但是其实具体的明确规定怎么办其实是不清楚的。
对，然后每个 office 都有每个 office 不同的规定，你去问 A和 B， 他们会给你两个不一样的答案，针对一件同一件事情，就是没有制度。
这个是 Morocco style，
对，
对，
没错。
然后所以就一直反反复复的，然后最后你有去当学生吗？
我真的是有去当学生，我学了5个月的
阿拉伯文，
福斯哈经典阿拉伯文，学错了，因为当地人不会讲经典。阿拉伯文
不是这个很闹哎，因为你知道阿拉伯文是一个非常非常艰深的语言，
是啊，
然后呢有非常不同的这个反正有两
方言，
那所以沙烏地阿拉伯讲的阿拉伯文跟摩洛哥讲的又是不一样，
啊，
结果呢你就学了一个摩洛哥当地人不太讲的一个阿拉伯文，
经典阿拉伯文是新闻媒体在用的阿拉伯文。
因为你知道这个阿拉伯文的困难度是哈山啊他用 iPhone 嘛，他用 iPhone， 可是他的那个 iPhone 调的 system 是英语的，他是用英语系统在用 iPhone。我有一次就问他说你用 iPhone 到底为什么不选阿拉伯，他说因为我看不懂阿拉伯文。我说你是摩洛哥人你看不懂阿拉伯文，他说阿拉伯文很难好不好，我看不懂，我宁愿看英文的，
这是没有错的，啊，
他们非常当地人是这样子的。那所以后来你学的这个阿拉伯文也没用上，是不是？
是真的没有派上用场。我要跟你讲一些例子吗？我跟你讲了，有一次我终于想说太棒了，我学了1个月2个月我终于会自我介绍了，我就搭计程车然后跟计程车司机噼啪用那个经典阿拉伯文说我是谁，我是哪里来，然后我现在这边做什么，读阿拉伯文。
结果
前面的乘客就听不下去了，他就说 We do understand English You can speak English。
说你不要再给我们考听力了好不好，很累。你讲英文好了啦。
对，就是假设让当地人就是比较没有接受这个经典阿拉伯文的教育的话，那他们可能是听不懂的。对，就是这一个例子，我就是最后生活上是完全没派上用场，但是最后因为他的那个书写的系统，还有文法的规则，它有帮助到我学摩洛哥的方言。对对对，
摩洛哥人用的阿拉伯文是什么的？
我们称它叫达利亚。
哦，所以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对对，就是他们的分别就是，摩洛哥北非的方言，他们就是很多的轻声音，就是那个轻音就 dt， 它不会接母音，所以对我来说是非常困难的。
那你觉得它的差别就像比如说普通话跟闽南语这样子的差异这么大吗？
差异是有一点大。对，
那我会讲的阿拉伯文都是哈三跟我讲话的阿拉伯文，所以我
会
的
就是你在摩洛哥是没有问题的。
对，就是口语的。
对 对， 对，
而且因为我具体不知道他怎么写，我也不知道他的拼音法，我只是哈三对着我这么说我就记得那个音。对，所以我就是这样子学到了一些简单的字而已。所以真的就是认真的去当了学生。可是后来有用学生签证让你留很久吗？没有办法。
当然没有啊。
完全 没办法，
当然没有、啊、
卡在警察局了，
就卡在警察局了。警察局就说现在这个我们不知道，因为你是台湾人。
对，其实很大一个原因是台湾，如果你是不同国家的身份，说不定已经 OK，
说不定有机会，但是又看到你是台湾护照、嗯、然后又就是不知所以然的学生，就是他们就说我们不能受理这个东西，
所以就算你都已经有在那边注册学习，他一样不给你延签证。
对，
那接下来呢？
所以我就有在找，就是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够让我合法的 legal 的留在那里。对，所以我就想说，哎，那我们就来开民宿吧。因为如果是要找工作的话，我的阿拉伯文、法文我都不行，
不行，嗯，
而且工作签也不是这么容易办。你看，又卡到一个台湾人，
对，
那自己创造工作机会给自己好了。那我就想办法用，就是买房子、开民宿。
这就算是一个投资签证，
就算一个商务的签证。
可是这样子在那边买一间民宿要花多少钱啊？
哎，
500万台币要不要？
要。
什么、
嗯？要。
可是你是带着现金去吗？因为这样可以贷款吗？
不行贷款，所以就是在台湾就是转账过来的现金。对，就这样。
你把你全部的家当都丢下去了耶，就是你自己所有身家。啊，父母有赞助你兄弟姐妹？
就是家庭的部分，他没有赞助一些这样子。
对，然后就是这样子，家人把钱交给你。
对，我们家人是不是都很狂啊？就是很像是一个豪赌的赌客的家庭，就哦动就好。我们
对你们就 all in， 你们全家 all in。那我想问一个问题，你的父母对这件事情，或者是家人、嗯，到底对这件事情的看法是什么呀？他们有没有表态？
我可能个性就比较像红安，就是想要做这件事情，我决定了这件事情，父母其实真的都管不到我们，对不对？
他管不到你，但他还要帮你赞助一下。这样子真的是很开明的家长、欸、
真的是很开明的家长。我真的是还蛮感谢当时我爸爸，他是真的蛮开明的人。
他就觉得你要去追爱、我就支持你。
他说哦，追爱好吧，那我也就是来看看，就是这整个就是也算是一个投资啊。
这个投资是一个台阶吧，他只是搬了一个台阶，他说这是投资，这是投资。那如果说父母是觉得说啊，当做一个投资来赞助你一下，但是你有提比如说营运的当时的计划给他们看，
有那个找房子都有做，说哎，这一家房子它的优点在哪里，第二家第三家 plan 都有出来，然后呈给他看、哦、这样子
颇合理。这样我们就知道了，以后要跟父母那边搬钱的话写企划书是基本的好吗？那跟父母要钱要有点诚意，对不对？
要赞助需要真的需要蛮有诚意，还蛮有就是头脑的。
就是要把这个你怎么样找民宿，然后怎么营运市场的一些规划，你就已经把它分析出来给父母看，然后父母也觉得一方面是支持女儿追爱，一方面是希望能当做一个投资标的。
对，没有错。
然后所以就让你去经营的。
嗯，
哇，花真的很多钱耶、欸
嗯，蛮多钱的。
然后就直接跑去那边买了一栋。
嗯，却买一栋。其实出发之前的一个九月最后一次拜访摩洛哥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就已经在看房子了。对，只是觉得 哦，可能以后会有需要买房子来经营民宿这样。对，然后去的时候想说嗯，因为我也不确定我到底是不是跟这男的走不走得下去。
嗯，
对，然后就想说那学生签可能是一个比较短暂，然后我们可以看适应一下彼此，
先见面嘛，
先见面适应一下彼此，就是一个留下来的方式。那、啊、不行我就走人。
对，
但最后结果学生签也不行啊，那我就好吧，那我思考
已经没办法拖，你就直接 all in 了。
对对对对，我们就 all in 了。
那我问一个问题，就是因为中间等于是有一个在处理的过渡期和滞留在那个地方，然后后来才有把钱搬过去，变赶快把它转移成变成是一个投资的居留。那这中间他们有叫你上法院什么的吗？
没有，但是他们把我踢来踢去这样子，就是从菲斯踢到拉巴特，说那个拉巴特的 office 你要去问他我们可不可以受理台湾人的延签，然后去了拉巴特，拉巴特就说你回去问菲斯的警察为什么他们不
受理、
就是、对，你交了我们知道了，那你回去跟菲斯警察报备，那他们那边会给你正式的消息，你可不可以延签。
我跟你说我真的理解到他们就是这样，就是我却觉得很奇怪，是有人延签的时候呢、嗯、因为我之前有一次 意外状况导致我延签不成，然后却没有记录在案，就是我有延签，然后但他们没有把我记录，所以呢到最后我要离境的时候，他们说我是逾期居留的，然后我傻眼欸，我想说我有办那个怎么会这样呢，就是你不知道他们哪边出了差错导致我就是逾期，结果他们在你逾期的时候，他并不是要求你赶快缴钱赶快滚蛋，他们是让你一直待在那边，然后让你去 A 城市再去 B 城市再去 C 城市，让你翻来覆去翻来覆去的拘留着不让你走，你不觉得他们真的很奇妙？
他们很奇妙啊，对，他们真的很奇妙，而且重点是那时候就是买房子需要现金嘛，
对，
那时候我们就筹组了好那一笔买房子费用之后，就是电汇到我摩洛哥的户头这样，
对，
所以呢那个电汇的过程等了一阵子，但是钱呢、啊到我户头的那一天，警察就打电话来了，警察就说哎、欸，我们可以受理你的延签，
学生学生延签，我跟你讲这代表什么，这是你的 destiny， 这就是你的命运，
不是，我是觉得他们都知道那个金流啊，都知道你是，
你觉得他故意的哦？
对，我觉得他们是因为知道你的户头有这么多钱，有没有，然后他们就觉得哦，这个人
你带着钱的话那可以留下来，
可以留下来、欸、可以留下来，嗯，所以他们就让我至少延签到我的那个 program 结束，大概是五个月的 program 嘛，到五月底这样子。对，但五月底之后，因为我房子买了，然后契约签了，公司成立了，还有执照也拿到了之后，接着我就要申请居留，然后居留证又是另外一件事情，
又是另一个挑战。
对，又是另外一个挑战，
因为他们又开始不同的规定，又把你踢来踢去了。
对对对，又把我踢来踢去，就说。因为你是台湾人啊，就是我们不知道这个可不可以帮你受理，所以你再去一下拉巴特问一下他们说那个我们可不可以受理你的申请这样。我想说我都已经有公司了，我都已经有执照了，我都房子的名字也在我底下了，那为什么我还没有理由有居留证？
他们真的是各种，我其实我觉得是他们的民族性、就是他们各种的不想要自己担那个责任，他们就是想要盖章的不是我，盖章的是别人，签名的是别人，他们就想要这样，
嗯，
就给你踢来踢去的，
就是他们就需要拉巴特的某一个 office 的授权，就说哦，这个台湾人他可以居留，那他们在菲斯才可以受理我的居留的申请。
可是拉巴特那边他就是最终决定单位，
对，而且重点是我拉巴特大概拜访他大概三次吧，
同一个人吗？
没有同一个人，因为我们都没有办法上去到真的办公室，都是给警卫那个文件，然后我们也不知道警卫到底有没有把文件交上去，最后是因为认识了桑巴迪，然后在摩洛哥做事情就是真的是
哦，有关系就没关系，
对，真的是需要认识桑巴迪，就好不容易就前男友的姐姐牵线终于知道 office 里面有认识一个在里面做事的朋友，所以朋友就指导我们说大概要怎么写文件，然后大概要交给谁
哦，
最后才有比较好的消息。
我当时那个逾期居留也是把我困在那边困了一个礼拜，然后到最后也是因为哈山认识了一个反正是在国王身边做事的人，
是不是，
然后这个国王身边做事的人就交代下去就说哪边的办公室要处理什么，然后我每天都去坐在那个警察局的办公室里面，每天而且 他是把你的手机收走，
对，
然后不准你跟任何人讲话，所以你在里面等待的时候只能大家互相眼神交流看来看去的，然后就这样一坐四小时六小时这样子坐，然后等到他们当天的工作时间一结束，他不管你等了一整天，他就说今天时间到你们走吧明天再来，所以我就这样每天每天坐在那边，然后就觉得他们都没有进度，结果一直到哈山拜托了某人去把这个话传到以后，当天我一进去才坐下来没有多久，里面的人特别还出来看了一下，我就看到他盯着我，然后好像跟电话中的人说是不是怎么样怎么样的谁谁谁，然后对方说对一定就是他，后来他就把我叫进去，我当天的案子就办过了，就是我当天的文件就过了，
嗯，
对，所以真的是要靠关系耶，
真的，我觉得在阿拉伯国家做生意或做事情真的都是需要，他们很注重关系，我觉得比你在大陆还要重关系，对，有关系真的就没有关系，
可是在这个过程中就是你的当时那个男友都是没有办法帮你太多是不是，
但他也是载着我到各个警察局跑来跑去，最后其实也是他问了很多人问了家人，姐姐终于找到一个在里面工作的朋友才正式受理了我的文件，但是文件受理完之后啊，
嗯，
我大概还是等了七八个月吧，
还要这么久？
我才接到菲斯警察局的通知，说，哎，拉巴特那边说可以办理你的文件了，快来，快点把东西备齐，快点来。
七八个月耶，所以大家要理解到我们今天在摩洛哥干任何一件事都不容易的，所以我就跟很多那个想要去摩洛哥的朋友说，你们以为去摩洛哥旅行啊，如果你有指定想要什么样的饭店啊，你要指定什么样行程，如果你真的有特别想要的，你真的要八个月前订房耶，因为你真的是两个月前什么都来不及，我的天啊，除非你不挑，不然很多事情那个进展是非常缓慢的。
对，就是你做任何的事情都需要拉长你的 buffer time， 就是可以容忍
准备
期间。可能在台湾你哦，可能一天的 buffer time， 但是在那边可能要一个月。
哦天哪，三十倍！天哪，对我自己感觉也是这样。
嗯，
而且我以前其实，在最早的时候，我是常常不谅解哈山。我说为什么问你一件事情可以这么久都没有答案？
嗯，
为什么？到底为什么？我就会觉得很生气。然后我中间曾经有一年要他沟通的饭店那些事情，他都没有做好，他就是永远都没有答案。他说人家不回信，人家不接电话，
没有错。
然后我就说好，我亲自去。很妙的一件事情是，我去的时候呢，我就知道我要扮演的角色就是一个亚洲来的投资者嘛，所以我就是要看起来是穿着很浮夸，所以我每天都穿着那个大蓬裙跟高跟鞋在那边。然后呢，他每天安排好我去见谁见谁，然后我见每一个人就坐下来跟他谈话，这样我会很明显感觉到，明明哈山也是我的 partner， 但是对方对哈山呢和对我的态度是天差地别，对我非常的客气尊重，但对哈山呢就是把他当司机，就是当地人做事情又特别的困难，因为他们不太尊重自己当地人。
没有错啊，
对，所以后来很多事情哈山谈不下来，我就要飞过去，
你要出面，你要站在那边，
对，人家看到说，
哎，
你们确实是有跟
外国人，
对，跟亚洲人才合作，这个人真的出现了，他们才会比较看重哈山提出来要求，不然是不理他的。
是啊，是，
对，真的这个地方实在是
很妙，
充满了谜呀、啊，
是的，
谜一般的国家。那后来啊，买了民宿之后，经营民宿应该也是不容易吧？遇到了什么困难？
十分多耶，这个我可能可以讲三天三夜吧。
一开始经营民宿，其实我们可以想象的是说，你一开始的那个房子是直接可以用的吗？还是你必须要重新自己去装潢吗？还是说买家具就可以？
哦，那时候买来它是一个破烂的
老房子。
不是，它是一个比较没有经过整理的旅社。
哦，它已经是旅社，
它已经是一个旅社，
所以它已经各个房间都是有卫浴的吗？
有卫浴，但它就是破烂旅社，就是结构是完整的，是 OK 的，然后有房子，有家具，有卫浴，但是呢，就我的前屋主卖给我的时候，那家具也都是坏的，
所以你还要花钱清掉它。哎，
对，没有错，家具也是坏的，然后那个浴室里面也是充满着霉菌啊，然后一切都非常的简陋。
可是这样子还要花超过台币500万，真的也是很贵耶。
是蛮贵的。
是一整栋对不对？
是一整栋。
几层楼啊？
一整栋的话加天台就4层楼，
顶楼就是第四层。
嗯，
然后有几间房啊，这样隔出来。
一开始买来是7间房。
嗯，
对，但最后我们经过装修之后，有一间房我们觉得太小了，所以最后就剩下6间房。
那那间最小的是把它做成
一个公共的，就是像是 salon， 就是那个摩洛哥的客厅。
OK， 所以其实6间房这样子的一个算 Ria，
我觉得你可以叫它 Riyad，
但不算。
我看过很多房子，我看过很小的大，然后到千万里面有那个游泳池的 Riyad。 那我们的规模其实是中间，我们有中庭，但是我们没有那个高级的那个游泳池，
没有泳池，但有喷泉。
对对对，有喷泉，但是是在
壁
上
的，
对对对，
墙上的喷泉，
不是中间的那个温泉，就是中等 size 的一个，你可以说它是大，也可以说它是 Riyad， 它是介于中间。
哦，那我觉得这样子真的是不便宜，因为你买下来以后你还要再花好多钱去改装它。而且在摩洛哥，因为 我曾经参与过那个撒哈拉沙漠营区的这个整个内装的部分，我就知道光是在摩洛哥想要购物就比在台湾困难非常非常多。
嗯，困难非常多，
因为他们的网络购物的体系在我看来是没有那么像台湾那么方便，很多东西你要亲自去找， 一间店一间店的找，
必须是市集里面自己淘宝淘货，或者是你就必须去找木匠，必须去找瓷砖师傅，跟他说你要什么样的类型的家具、
嗯、
那跟他说你要订这些家具，他就帮你做，
做出来跟你要求的也是蛮大的
当然是不一样啊，是不是我们都会心一笑了呢？跟他说某个样式，但是做出来会是他想象中的他的，
可是你有给他看图片说我就是要这样，然后他也可以给你做不一样，
对，他还是可以给我做不一样、欸、
我跟你说之前我们在做营区的时候啊，内装也会有内棚嘛，
嗯，
那个内棚的布的质料和颜色我都已经跟哈山讲得非常非常清楚了，就后来哈山就给我弄了一大堆就是缎面亮亮的一种布，我看了以后超级生气，我就跟他说你这是 circus 吗，这马戏团吗，这一点都不奢华，这什么马戏团布料，然后他就说不会啊，人家跟我说这个是最新的布料，我说、嗯、我才是决定的人，你为什么自己去听那个老板跟你说什么是新的什么是什么你就乱买，
嗯，
然后他还坚持不认错，直到我跟他说如果你用这个布料做内装的话，我所有的客人都绝对不会介绍人家来这里，他就发现事情严重了，他才乖乖的去换，他说好我换行了吧，我去找你喜欢的，然后终于找来以后拍照给我看，全部都确认然后安装上去，后来呢我到营区去的时候问他说那你之前那些马戏团的那个布料呢，他说哦我卖给隔壁营区了也是很会做生意，所以隔壁现在是马戏团就是他们就是会讲你跟他讲什么，他随时别人跟他讲一句什么他就擅自的改变心意，他也不觉得他要跟你确认、欸、他们就自己乱搞一通、欸、
没错，所以就是每天都在处理这些事情，就是你心情也不会太好对，我觉得之前有订了就是方桌、嗯、四张方桌，结果送来的是四张圆桌、
欸、这个差距很大、欸、
对啊，然后还有那个订了什么就是惠而浦的冰箱，
嗯，
结果送来一个什么奇怪的土耳其的牌子，说都是冰箱啊，
哎，我想到一件事情，我那个时候就有问过哈山，他跟我说摩洛哥的 family 里面呢男人才是负责出去购物的，然后我说可是那这样很奇怪，这样子你的老婆如果跟你说我要洗发精我要护发乳，可是男人又不懂，那你跟他讲说我要哪一个护发乳，护发乳就分那么多种，好那哪一个品牌他也听不懂，那到最后会买什么东西回去，结果呢哈山就跟我说他说他要护发乳我已经买了，他说如果他不喜欢我买回去的东西 That's her problem not my problem， 他说那就是他自己的问题啊，他自己要去适应那个东西，因为我已经买了我没有问题，因为你叫我买我买了，我就说天啊这是什么神逻辑，
这是非常神逻辑，
可是他们就是这样对不对，
是啊，我有一次有一个例子，就是我那时候就是月经很痛，
嗯，
然后我没有办法出门买东西，我就跟那个我前男友说你可不可以去那个杂货铺帮我买个卫生棉，
结果
他带尿布回来，
什么啊天哪，哈山至少还是会买出正确的卫生棉，虽然说那个品牌没有办法确认，但至少不会变成尿布，我的天哪很神奇耶，
很神奇的一个国家，
而且这些女性怎么就是这么逆来顺受呢，她们怎么能接受啊，
我真的觉得她们的耐力真的很好，我真的是常常跟那些摩洛哥男人相处在一起，我就是会脑袋理智线断掉，我就是会生气会吵架，然后他们就觉得我像个泼妇一样、
哦、我跟你说真的，哈山跟我常常为了这件事情吵架，哈山也是展现出就是我没有见过你这么凶的女生，
没有错，
因为他们的女生就是习惯忍耐，
嗯，
就是忍耐什么东西就接受忍耐，所以他就不懂为什么我可以有这么多抱怨，所以哈山之前很爱讲一句话说安安 easy angry 安安 easy complain， 他就总说我总是在抱怨和我常常在生气，可是问题是、哦、你不跟他生气哦，他不把你的抱怨当一回事，你就是要真的动怒了他才会好好我调整一下，不然他就会给你唬烂一下他就当作没事跳过，哎，他们就是这个死个性，哎，结果你居然在那边生活了五年，
是不是很佩服我
不容易不容易，我这
但我就是新生代啦，还有更多就是前辈在那边生活了很久所以我觉得我更佩服他们
像前一个礼拜、
嗯、
我也是跟哈山讲一件事情，然后他在那边讲话的时候我在说一件事他就一直要打岔我、
嗯、
然后到最后他就是直接跟我平行的说话，就是我话还在说他就开始讲他自己的，我就真的气到直接大吼他说你可以好好听我讲话吗， 然后他才安静下来，就他发现我生气了。我就觉得就是常常要动怒，跟摩洛哥人相处就是总在动怒，
一直动怒，
没有办法保持情绪平稳，
没有办法。我觉得我终于经过三四年的修炼，现在有就是脾气有比较好一点，就是对他们就比较有耐心，不会这么的容易就压起来。
我现在觉得应该不是我的问题。
不是讨论完之后就是真的是一个文化的差异吧。
他们真的是这样子，哎，真的是很不容易。
嗯，
然后后来你就是在这个开设民宿的过程中也非常辛苦嘛。刚刚其实在听你讲的过程中，不知道听众有没有发现哦，他的称呼已经变成前男友，到底是发生什么事，为什么变成了前男友啊？
这个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们中间发生太多事情了。
嗯，
然后因为我第一年去的时候我必须要自己适应嘛，所有的东西都不一样，所有的东西都很新，然后对我来说有一种像排水排山倒海而来，我自己快要负荷不了了。
嗯，
就是你适应，然后你又要一起工作开民宿，对，所以工作的过程当中你又有非常多的争执，就像你看哈山，对不对，就争执会争执不下，然后可能他本身家里也有一些状况，对，所以最后，
所以你在跟他交往那时候是住他家？
哦，不是，我们在外面租房子。
哎，这个很困难你知道吗？因为在摩洛哥这种穆斯林国家，他们连这个情侣一起出去，如果你没有结婚证，就是男生一间房女生一间房，所以你出去旅行的过程中都是要两间房两间房这样子订，那你要一起租房子我觉得更多困难了吧。
一起租房子的话就是他们还是会问你说你们有没有结婚证。
那
对，有时候我们就骗他，就说嗯有啦，但我们放在别的地方没有带来，但有时候就会被看穿，那房东就会说好，那你多付一点，可能本来一个公寓大概2500 dirham，
就等于是
一个月的
乘以三，
对，乘以三7500 dirham 的一个套房，那会变成可能变成5000-6000 dirham 一个月。
哦，
对，所以他就会把价格哄抬，那 你要来住好，你又没有结婚证，
等于是他帮你 cover 这一个好像不是合法的一种同居状态。
对对对，
那他就要给你收钱，
但收更高的费用，但是这种房东都不会想要租你太久，所以我一开始的时候每三个月就搬家一次。
太不容易了。
对，然后你看我就是适应不良，然后他们家里又有变故，然后我们又一起做这个才刚开始民宿，然后每三个月要找房子又要搬家，
这个真的是水深火热。
水深火热。对，
那怎么样撑过去啊？
怎么样撑过去？
后来疫情就来了，
后来疫情就来了，工作比较不忙。一开始很开心耶，想说耶太棒了，可以休息，因为我们的客人都是欧洲客人。
嗯，
那他们想说哎，那个国界要关了就赶快一窝蜂的冲回去嘛。
对，
所以我们旅店也就暂时就先关掉，那我和前男友就回去他们的老家跟爸妈住在一起一阵子。
哦，所以你也跟对方的家庭一起住在一起。
哦，对，但那时候没有全员到，就是只有我还有他还有他的父母。
可是这样子是不是也要适应啊？
这毕竟是穆斯林的家庭嘛，所以有很多文化上的 mega， 我是边生活边学习这样子。
比如什么样的？
吃饭的话，吃饭的时间本来就都很晚。
哦，对，
对对对，摩洛哥吃饭时间都很晚，
午餐时间大约是下午三点，
对
不
对？
对
对
对，晚餐时间大概是晚上8-9点。
我们住在更北边，靠近西班牙的地方，
嗯，
有时候会11点、12点才吃晚餐。
什么？
对，所以这饮食就不习惯了。然后家庭的文化就比较像是说他们会期待你女生，但虽然当时 COVID-19 大家都不能出门，
嗯，
但是就算 COVID-19 之后，就我还住在那个家，有稍微开放大家可以出门的时候，就像你讲的一样，女生就是主要待在家里为主，你要买什么东西都是男生出去买，
反正他就觉得你没事不要出门，到底出门干嘛。
对对，不要抛头露面，不要抛头露面。但男生可以出去咖啡店吃喝玩乐，去工作，可以去买东西，但女生你就是好好的在家里顾家为主。
所以他们就是全国的女性终其一生在一种隔离状态。
没有，那可能是我的例子，因为我待的是一个比较偏远的小渔村。如果是大城市的话，那
是哪一个渔村？
在 Tetuan 旁边有一个叫 Wetlow 的地方，那是一个当地人夏天度假的圣地。
他是那里的人？
对对对对，海滩地中海这样。
哦，就面地中海那边了，已经是北边了，
没有错。
所以你是住在那个地方，然后因为又是比较偏乡一点的地方，所以大家的想法比较保守一点，
比较思想保守一点
哦，真的。所以虽然是台湾女子，但是到那边还是不免要被他们的一个穆斯林对女性的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一个期待，对
对，所以你也会觉得不自由，
也觉得不自由，但不是说不好，就是男女真的很有别，男生就一定可以做的事情，女生就一定要做什么事情才会符合一个女生的样子，你懂吗？女生好女生的样子，你必须要做这个做这个做这个，你才会符合他们文化下面心中好女生的模样和形象。
我以为他们对你会例外，
他们确实是有比较包容我，
但是还是有这个期待，
对，还是有这个期待。
那要做菜吗？有学会塔吉锅吗？
我有学会塔吉锅，最简单那个番茄牛肉丸加蛋这样子 Kefta Tagine
哦，
对 对, 對，
所以你会学一些些。
我有学一些些，对对对，还是有跟着妈妈学一些东西这样子，但是我偶尔很偶尔会煮台湾的料理给他们吃，
他们喜欢不习惯，
有一些菜色他们必须适应，对，但卤牛肉牛肉烩饭这种东西他们是 OK 的。
牛肉烩饭就很像
打鸡锅，
太像了太像了，只是说调味有点不一样，
对对对对对，所以这个他们是吃得惯的，但是像你煮什么番茄蛋这个好像不太 OK。 然后还有煮一些其他的料理的时候你就可以哦，咖喱
哦，真的他们不能咖喱哦，
咖喱可能我那一天调味没有很到底，让大家吃了之后好像脸好像不是很舒服，对。
我觉得你做到这个程度其实是可以感觉得出来，你在一开始啊过去的时候你是心里想着你要跟他结婚永远住在哪里的吧，就是我感觉你是非常非常认真的在适应所有的文化，和想要让他们的家人也都
接受我，
了解你的背景，了解你的习惯，然后大家可以互相的融入，你是感觉你花了很大大力气在做这些事情，
没有错啊，
对。可是那后来到底为什么会分手呢？
哦，会分手的原因真的是就是因为疫情过后，我想说哎，我终于拿到居留证了，
对，
然后我大概在那边像是做移民监一样，我大概没有出摩洛哥的国境大概一年又九个月
哦，
就是一直待在摩洛哥，就是做像是移民监，因为我一直在等我的居留证，一直在等延签，
嗯，
对，所以一拿到居留证然后疫情开放了之后我就回国，就回台湾一阵子。
那个时候回台湾应该是男友也是想说你可以回来把台湾的这些证件弄一弄，你们就可以办结婚了，对不对？
是啊是啊，就是说哦，你好久没有回去看那个家人了，然后你就回去看看家人，那你就把那个要结婚的一些文件就顺便准备好，那你回来的时候我们可能就可以去登记。
嗯，结果你回来多久啊？
我回来台湾大概停留五个月，不能离境超过六个，所以我那时候差不多待了五个月多一点点这样，
然后在他规定前就赶快
就
再飞
回
去，
对。
可五个月结局就是
五个月结局就是带着那些文件满心期待着哎，我可能要嫁给这个人了，哎，离别的时候跟朋友就说哎，我要结婚了，就大家就说恭喜恭喜恭喜，然后一些感言了，结婚又是下一个阶段啊什么什么什么，玉珍你要加油，结果就到了之后才发现他已经变心了，
他已经出轨了
对，他
就，可是你们你在台湾的时候他是有跟你就是每天通电话或是视讯这样吗？
偶尔视讯，那时候我觉得我可能人生也是有一点有点担心，因为你不知道疫情还要多久，然后你就开始办那个财务的事情，
对
对，就想说那我要现在要打工做一些事情赚一些之后的钱这样，
因为其实你在台湾是比较容易找到兼差赚到钱的机会，
对对对对，
而且是合法的，可是你在那边要找到赚钱机会对女性来说，而且是一个外国的女生同时又不懂他们的语言的话，几乎是没有
很难
赚钱机会，
很难失利，而且那时候的环境是有一个 COVID-19 的背景在那里，就是又更不容易，那时候反观台湾那时候好像因为一开始防范的比较好，所以台湾的一切都是正常的
哦，岛内生活正常，
对，岛内生活正常，所以我回来就去打打工啊，然后就一直在思考说哎，我要怎么度过这个难关。
可是你都没有发现他出轨了？
可能就是因为我就真的一直在想解决方法，解决我们要怎么一起度过这个难关，而且我也觉得哦很有安全感，哎，这怎么会，对，这个
反正你没想过他会出轨？
我没有想过他会出轨。
那他也没承认？
他也没承认，只是我回来之前他就有说我们回来之后要好好聊一聊、
哦、
聊一聊一些感情的事情，所以那时候就觉得有一点不太对了。
因为其实我有点在想说他是不是想说可以先就是他只是偷吃一下，然后说不定等你回去以后他还是要跟你结婚的，可是其实不是，是你回去以后他就觉得他要跟你分手了。
嗯，就发现我好像其实不喜欢玉珍这样，就是好像
他就
说
对你没 feel 了，
没有感觉，对，没 feel 了，然后就分手吧。
你就接受了？
我不能接受啊，所以我就是2021年回去二月的时候回去，我经过蛮长一阵子就是在那边咯咯滴，然后
情感拉扯，
情感的拉扯，然后就是那时候事业还没有完全开放，就是那边是 on and off， 所以有时候有客人、有时候没客人，就是百业萧条的时候，然后情感有点破碎，就这样咯咯滴，大概到2021年的年底，就是才正式我觉得好，我要让这个人离开，就是让这个人真的正式的离开我的生命。虽然我们的关系转化成工作的伙伴，但是我觉得我就是不能再留恋这个人了。
你终于醒了？
我终于醒了。所以17年、18年、19年、20年、21年，差不多5年迷惘的时间，爱的漩涡终于
逃脱了。那可是问题是，你看当时为了他做这个决定，你根本就已经在那边又投资自产，然后买了一个民宿，又在那边经营民宿，所以等于是即便你跟这个人的关系不在了，其实眼看好像不太容易离开摩洛哥。
嗯，
对不对？因为你等于是好多投资放在这个地方。
对啊，
那所以后来你就决定继续待。
对，因为那时候也想说这个房子就是我觉得我的这个决定撇开感情不讲，那我觉得我的这个决定其实是对的，其实我蛮看好摩洛哥的发展，
观光市场，
观光的发展。然后在那个菲斯的那个城镇，你只要你的民宿稳扎稳打的做好，那其实很容易就会
不缺客人的，
不缺客人的。
我完全同意摩洛哥市场的这个发展性，我觉得是可以的。所以你后来想想就是说，就算没有感情，我就是单纯用一个海外投资，然后这个事业能不能做，然后民宿能不能经营，能不能赚钱的去角度去看，还是觉得可以往下做下去，也一定赚得到钱。
对，没错。我就觉得因为 COVID 是一个比较 abnormal 不正常的状态，
对，
所以你的房子你的事业是没有办法发挥的，所以我就觉得我不要这么急嘛，那我就再多给我的房子至少3到5年的时间，我要看我的房子可以把我带到哪里去。
我觉得双鱼座在逃脱了爱情的漩涡之后
是不
是
很
理
智？
对，这个判断是不错的。对对对，因为确实是你买一个房子建立一个民宿，特别是摩洛哥是一个观光大国，而且它是欧洲后花园，
是、啊、
真的只要你不是排名后面的，不管怎么样都可以经营的不错。
是，
所以其实好好做我觉得是可以耶。
嗯，
那所以你那个时候也自己判断说先撑过这个疫情的低潮期，
嗯，
生意恢复正常其实应该就是没有什么问题，
就会比较稳定一点。我觉得是会有一个稳定的收入是没有问题的。
那现在的发展就是你已经进入一个，因为其实摩洛哥比台湾早了大概1年就已经完全的对外做全方面的开放了、所以欧洲的客人、美国的客人纷纷的都回笼了，
没有错。
所以现在你觉得在摩洛哥市场里面它的来客量啊、热闹的程度啊都已经回到疫情前了吗？
差不多大概80%有，但我觉得 还
可以更好，
还可以更好，因为加上什么氏族啊、
oh,
你知道摩洛哥难得踢进前四强，所以其实有一段时间我就觉得收到很多那种客人是因为看了氏族之后
就想要来这里玩一下，
来看一下为什么这个国家可以踢进四强这样子。
哦、真的？
对对对对对。
所以就是你也是觉得目前都已经整个都恢复起来，那这样其实你现在就变成一个在那边的女老板，然后算是有一点自由的时间，因为你看你现在人跑回来台湾、民宿还是继续在正常的运营。
是啊，
好像走过低谷，人生终于
就是
有一点开阔了、
就是、对，就觉得好像现在只要发生什么不好的事情我都觉得那不算什么不好的事情，因为你就已经造了那个低谷，然后现在慢慢好像一切的方向都是往前面好的方向
往上
走了。
哦，那真的不错耶、那可是一开始我们说你是非洲最美的刘老师、所以是因为你在那边还跑去教书
哦，对，就是我个人还在当地的一所私立大学兼差教中文、嗯、但这个工作其实并不是我自己找的，
就是突然有人找
你，就是突然有人找我说，就是一年前在健身房碰到了一个经济学的教授，那互相留了电话之后，我们就没有再继续联络了。突然某一天他打给我说，哎，玉珍你是不是会讲中文啊？然后我就说、oh. 对，我会讲中文是我的语言啊，怎么了吗？他就说现在我们的系所需要有一个中文老师，
嗯，
对，你愿意来试试看吗？如果你愿意的话，那我马上帮你安排一个面试，你做好准备的话你就来跟院长聊聊。
嗯，
对，所以我的教书的生涯，兼职的生涯是这样开始的。
就是因为他们很急着找一个人，
对，
能说中文的，
能说中文的人，
就刚好找到你了。
对对对对对对对。
我如果我是院长，我也是一定会聘请你、嗯，因为其实你的整个外形的感觉，
还是最美刘老师吧？
可以可以，没问题的。因为其实在摩洛哥的华人真的非常的少，然后大陆人比台湾人多一些。
嗯、
对，
都蛮多的。
对，但是整体来说、嗯、其实一般观光客你在路上其实是看不到亚洲面孔，除了观光客以外，
观光客
对,
对，
你在当地生活的亚洲人其实那个密度是很低的啦，不到1%、欸、很低啊，基本你看不见、嗯、所以像如果我不是特别的跑去中国餐厅的话，我可能在那边待一个月两个月我都看不见一个黄种人的脸孔。
嗯，
对，是看不见的。
对，当地的华人是真的很少，所以我就是因为这张脸，所以就骗到了一个教
学的机会，也不错。
对对对对
对,
对。
所以其实我觉得今天就是聊到的这些内容啊，就会让大家知道说，很多人会觉得哇，去到了一些很有异国风情的国家，然后就觉得哇，好像电影般的场景。因为像我自己，比如说在古巴、在俄罗斯都有。很多异国恋的经历，可是在这些经历的背后，如果你真正想要在那个地方待下来，就不是那个电影滤镜这么简单了。对，所以相较之下我这个人还是抽身抽得比较快的。
我觉得红安是个很非常理智的人。
我大概谈恋爱谈个两年觉得 OK 差不多了，这出戏我演两年我觉得够了，我就说那分手了，我就走了。对，因为其实真正要停留在那个地方，然后要在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国度，特别是像摩洛哥是文化啊、背景啊、语言啊，全然的不同，就是要生根然后定居在那个地方，我觉得哦好难哦，真的好难哦、
嗯、真的也蛮有难度的。然后这也是我人生第一次住在台湾以外的地方这么长的时间，
大改变。
对，就是真的是有一点像一个很大的大改变。然后我的朋友就说你第一站就挑错国家了，我的美国朋友说你第一站挑错国家，你应该要渐进式的，一开始搬到泰国，再来搬到印度，再来搬到那个埃及，然后再越来越来，就是越往西搬，就可能不会一下子就这么的
挑战那么大，
挑战这么大就完全不一样。可能一开始在亚洲圈或许会比较好一点，但是我是一下子就到了一个很遥远的国度。
而且重点是摩洛哥是他华人少到没有 Chinatown 的一个地方。
没有啊，
对，因为像比如说你知道像维也纳、
嗯、
就是很多中国学生去那边学音乐、嗯、所以像比如说像维也纳这种地方，它里面的中国餐厅多到不行，你是华人你在那个地方生活你是很舒服很方便，然后有 Chinatown 的地方、嗯、你在那边就会能够买到很多你生活要用的东西。可是其实摩洛哥是没有这样的地方的，因为人太少了。
摩洛哥真的没有。我讲一个例子好了，就是卡萨布兰卡其实有一批中国人，
嗯，
对，因为有一些华为的什么外派的啊或是做生意的人在卡萨布兰卡，所以那边是有中超，
一个超市，
对对，中超这样子。但是你知道菲斯到卡萨布兰卡要搭4个小时的火车啊，然后这就是一个如果我要买菜的概念的话，就是我要从台北坐火车到高雄去买菜，
对，太麻烦了，
对对对，就太麻烦了。所以其实生活是不是这么的方便。
那还是你来搞一个菲斯的中超呢？
这个那个餐厅的老板有说他要搞一个中超，我就说想说那好吧，这可能就是我这可能是我那个生活的一个救星。
所以你要寄望在如家餐厅老板身上。
对对对，我常去那边蹭饭。对，现在就发现因为西班牙的华人也很多，所以西班牙的亚洲菜还有中超是很多的，所以现在终于就找到另外一个比较快的方法、就是、
因为你从菲斯飞西班牙，然后你就可以度过一个 比较熟悉的食物的一个 vacation 一个小假期，然后再回来。
对，然后再买一些就是可能酱料啊、柴鱼片啊或者什么之类一起带回来。
我觉得也太妙了，从菲斯你不去卡萨布兰卡买，然后就飞到欧洲去。你就说哦，我要买菜去欧洲哦，
我要去欧洲买菜哦。
对，
就是这也蛮好，因为你知道每天在摩洛哥生活，其实就是你会需要大概一两个月、两三个月，你就会需要一些时间
摆脱一下他们，
摆脱一下摩洛哥。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借口，就去欧洲买菜吧。
欸，我们这一集会不会打破所有人对摩洛哥这个地方的美好的滤镜、美好的幻想啊？
我觉得还是蛮感谢，就是我这个前男友，要不是因为他的话，我不会
这样挑战自己的人生。
对，我不会这样挑战自己的人生，我不会去摩洛哥，那接下来不会有这么多一连串有很有趣的事情。
我觉得你能用这样的角度去看真的是太棒了，因为其实真的很多人终其一生不会有这么大的改变，可是很高兴是你在这么辛苦的一个过程中就撑过来了。其实今天在录音之前我们还有聊到一件事情，是说诶，那你这么长的一段时间你这么低调，为什么不写一下部落格啊，分享一下你的生活，或者是写个 IG。 结果你当时就是你是想说这么痛苦的生活如果写出来可能全部都是抱怨。
那没有错。
哦，然后我就认真想想说诶，我写出来的摩洛哥为什么都是快乐的呢？就是我写的摩洛哥就是非常我并不是隐藏了我的痛苦，因为其实我跟哈丹吵架我也是一样跟大家分享这样。那但是为什么我的快乐是比较多，我觉得很大一个关键是因为我就是一个旅客，就是我是短期待的人，我没有真的要长期比如说一两年这样子一直待下去。这是一个关键。第二个关键是哈山有钱，他比较有钱一点点，所以什么事情就请他出钱。我的烦恼就少一些。因为比如说吃不到我想吃的东西，我不需要很辛苦的去想我要怎么弄到我要的食物，我只要跟哈山发脾气就可以了。我只要发完脾气那个东西就会出现，就哈山就说我今天带你去吃什么，他就会把我载到那个地方。所以我只要跟哈山抱怨或跟哈山发脾气，欸，那些东西就会出现，所以对我来说是相对容易一点。突然觉得好感谢哈山哦，不然我摩洛哥的日子有多辛苦，我的天。
是啊，我觉得我是不是应该要认识一下哈山。
我觉得我跟你说，请你接下来在摩洛哥选择的男人要考虑他们的经济能力，
这是真的，
这个是必须的。因为他们其实贫富差距非常大，
没有错，
非常非常大，就是比起台湾的贫富差距来说是大更多更多。所以如果你找的是一个对象是一个比较一般的老百姓的话，他们的生活不会有像你也为了一个签证这么这么的困难，那所以那个人是不可能有解决的能力。
嗯，
对，所以也有别的在摩洛哥生活的台湾女子也是写了很多生活的痛苦和辛苦，那也是因为她的另一半是一个就是一般的阶级。如果你的另一半呢是一个老板阶级，或是他赚的钱稍微多一点的话，有钱在摩洛哥是可以解决很多事情的。
这个我非常同意啊，因为我有听过安之前的一些录音，之前那个安东尼，
安东，对对对，
你们的经济是不是也有一些
差很多？对
对对，对，我的状况大概就是你那时候跟东尼的状况，我还有我前男友的状况，所以
就是你都已经要去适应了，你还要经援他，然后要不就是你要出钱，不然就是你得跟他体验一模一样那个阶级的所有
生活，
可是你又会觉得，哦，那好像有点太苦了，对，不舒服，东西不好吃，然后各种的不愉快，不方便。
对
对，你知道谈恋爱不能找前台吗？你知道谈恋爱要找民宿老板吗？
后台
老板，懂吗？懂吗？懂吗？所以你知道哈三是旅行社老板。
我知道，很好。这一节结束的结论就是，那个旅行中不要跟前台谈恋爱。
对，不跟前台谈恋爱，真的。因为你知道安东那个时候为什么会是那样子的，因为安东也只是青年旅馆的一个住客啊，你想俄罗斯的有钱人怎么会去住青年旅馆？所以他如果是青年旅馆的房客那肯定不行的，如果他是青年旅馆的老板那肯定就可以了。对，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听到这些，就是你看为爱远走摩洛哥，直接大笔 all in 投资在摩洛哥，现在变成民宿老板娘，这样的一个如此励志的故事。如果你觉得来摩洛哥旅行真的还是看到这些花言巧语的摩洛哥人你还是晕了的话呢， 请先确认一下他的财力好不好。这个就算没有要结婚的，至少恋爱过程是比较开心一点的。
是的，会让你觉得比较舒服，真的有在恋爱的感觉。我意思是说，我们并不是势利或者怎么样，但是当你有真的有那个经验的时候，你会知道如果那个段感情你都还需要为了钱而争执，或者是去负担对方，然后对方可能又内心又是一个大男人的时候，
哦，他又会有他的自卑心作祟。
对，他自卑心又会出来，然后这时候你这到底是一个，
你就觉得我帮你付钱，然后还要在那边捧着你的自尊心，然后到时候哪一件事情如果我不同意你，他又开始自卑作祟，说你不同意我就是因为我吃软饭，所以你就开始瞧不起我了吗？哦，事情就变得很复杂了。
对，事情就变得很复杂了。本来一个单纯的事情，然后加上这个大男人啊，吃软饭啊，事情真的变非常非常的复杂，吵架都是没完没了。
哇，这一集我觉得听众们收获好多啊。就是你知道了最辛苦的一面，但是你也知道当你呢坚定的要在摩洛哥留下来的时候，也是可以成为民宿老板娘的。
是的，可以的。
好哦，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故事，希望你们喜欢，敬请期待下一集。我是红安，
我是北非最美的刘老板还有刘老师。
拜拜
拜拜。